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语言威胁日益升级。在川普总统表示要彻底摧毁朝鲜之后，平壤威胁要击落美国的战机，即使他们不在朝鲜的领空内。那么同时，朝鲜外相宣布川普对平壤的威胁言论等同于向朝鲜宣战。由于朝鲜历史上曾经击落美军的侦察机，许多人认为不可想象的场景或许顷刻之间就会重演。一旦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升级成为军事冲突，那么北京将如何应对？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如今啊，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美朝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虽然总体来说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性比以前大，很难说它是5%、10%，但至少就是说，如果说以前是5%，那现在至少是10%左右，就比以前要增加一倍多。最主要呢就是说，你要看这几个就是指标，一个就是双方的那用的语言，用的是用的威胁的那种措辞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厉，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好标志。那么再有就是说双方呢不断加码，像竞争是说我要那个把美国战机击落，但即使在12英里之外，就12英里在领空之外，而且又说什么美国对朝鲜是政治宣战行为。那么川普总统说我现在那个军事措施是第二选项。所以这种一系列的那种就是言论呢，就是所谓威胁升级。那么再有一个是行为升级，你要看就是在那个就最近美国他做的一些举动也应该引人注目，他不断派轰炸机沿着朝鲜的领空进行巡逻，那么这很容易会造成所谓擦枪走火，这种就是军事冲突。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从目前来看这个美朝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比以往就是说这种紧张状况比以往就是说更加升级了，更加就是说更加危险了。那么这与刚才你说的是这个语言方面有一些这样的升级，那么特别是语言方面，那目前来讲还主要的还是语言方面的，这和川普总统就是有时候说话特别的随意，与这个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这就是说是因为这一个所谓这种方程式，它有两边，一边是就是北平壤金正恩那。就是说人家对北韩以前的那种发的那个激烈的言行都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那是一个常量。那么现在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在方程式的另一边呢，是美国的反应。那么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前呢，美国的最高层反应都是很克制，不要和平壤打口水战。那么现在这个已成了一个变量，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本身的那个言行就没法就是预测，而且呢经常那个就是说他自己要跟那个平壤的那个金正恩打口水战，那么这就形成一个就是说风险要比以前大。因为最担心就是川普总统他拥有很大权力，因为他是美国的三军统帅，他如果说感到非要把那个面子他不能丢面子，他要跟平壤憋一口气，那么他采取他下令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举动，那后果就很严重。
那么当然这种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像你刚才说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假如一旦发生了这样的美朝之间的军事冲突，那么最可能出现的是哪几种情况？
对，我想最可能出现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所谓擦枪走火，两方都有，就是因为在这种打口水战的情况下呢，各方都要显示就是说我是强硬的，我不怕你，那么他会采取一种就是说演习啊或者其他那么种举动，比如说美国派侦察机高空侦察机飞越领空，如果受到攻击怎么办，如果美国派轰炸机隐形轰炸机进入就是北韩那个领空，就这种就是说带有挑衅性的行为。那北韩呢他也可以就是说采取 人家想不到他可以军事演习打射击实弹的弄不好那种炮弹会打到那个南韩领地上，就是说这种擦枪走火由于军事演习造成的冲突可能性是最大。那么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美国他认为他做一个所谓风险有控制的一种就是说举动，比如说美国认为如果下一次北韩他要试射导弹，我要把那个导弹给打下来。那么因为美国法理上他可以根据国际法他可以说这是合理的防卫自我防卫行动，特别是当那个导弹是要飞越日本领空的时候，谁知道那个导弹上带什么东西。如果这个举动呢，金正恩会感到他下不了台，然后呢他再采取个升级的行动，这两种可能是最大。
这假如真的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的话，你觉得北京会怎么反应？
北京他就是说出现这两种情况呢，光仅仅这两种情况他不太会直接采取军事反应，他还是会采取就是外交上的举动，采取外交上的举措。比如说他事先会在发生这些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发生这些冲突之前，他先跟平壤和华盛顿背后那个打交道，说你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北京的那种干预和平干预或外交干预成功那最好，但一旦出现就是说擦枪走火啊，或是那种主动的去迎击北韩的那个飞弹导弹的话呢，那北京他也还是会通过外交，因为这种在升级之前北京只能通过那个外交，就是联合国啊，特别是中国现在有俄罗斯做他的那个盟友，通过这种渠道呢，对美国，他主要是对美国和对韩国，就是说北韩施加压力，说你们不能再升级，现在只能讲到这一层次了，如果再升级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假如真的是朝鲜半岛发生了这种武装冲突，那么让北京来选择，他再来考量应该如何进行干预的时候，哪一些因素会起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影响，或者是促进北京下决心的这样的这些因素？
我想就是说，对，虽然中国在北韩有很重大的战略利益，它其实真正能干预的方式并不多，因为你要就设想一个就是军事冲突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版本吧，可能性啊，可能出现的那种情况，因为美国最强的就是精确战略打击，精确的它隐形战机它导弹它都很精确，所以不像50年代那个就是什么抗美援朝地面战争，就是这种打击啊，就是中国一点忙，因为中国它肯定是要帮北韩忙的，就是说它没办法干预，因为这种干预就是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如果中国真正能干预的话，他就是说如果美国是在就是进行第一轮的那种战略轰炸啊之后呢，他非要出动地面部队，那么这时候中国是有能力干预的，他如果说以各种理由把中国的地面部队派进北韩，那么他会对美国的就是采取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样会造成就是说第二次的朝鲜战争变成就是中国和美国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我想这个门槛是很高。
那么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如果他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局势进行美朝之间的这样的冲突来假如进行任何的干预，那么哪些是他可以做的，哪些是他根本他不可以做的？
我想他就是可以做的还是外交，就是他一定要在这方面下更大的赌注，他一方面跟美国说你如果说克制，那我在经济上对朝鲜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他当然他许的诺一定要是那个可信的啊。那么第二呢，他对那个北韩说你如果再走下一步那你没命了，我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他如果这样做呢，他可以避免产生和美国的直接战略冲突，因为不然那直接军事冲突，因为不然的话中国他到最，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现在这种情况他想都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因为那实在是太可怕， 但是如果他必须要走呢，他到最终他还是要就是说派出地面部队，至少要保，要使美国不能就是说像50年代一样全面入侵，北韩。但如果说美国是选择精确打击，那中国一点招数都没有。
嗯，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敏欣，那如果北京最后是选择要进行，站在平壤这一方面去来进行这样的干预的话，华盛顿会怎么反应？
那华盛顿和中美之间那个关系就会变成完全的敌对关系，就是说什么中国梦啊，以后什么200年就不要去考虑了，就今后就是中美之间的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敌对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就是说即使这种军事干预它并没有导致全面的军事冲突，就是说它经过短暂的正面交锋之后就停火了，但中美之间的贸易啊，是什么文化交流啊，外交来往都会因此而终止，所以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想北京这方面也很清楚，所以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中国是利益上它是要干预的，但是那个门槛会很高，它是到最终万不得已的情况才进行军事干预，来就是并不是救金江王朝，它最主要就是说保卫捍卫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利益。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炳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